第57集，
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，曾国藩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，李鸿章则是以事业和手腕为基。虽然都是翰林出身，但是李鸿章一生与理学无缘，身上那种粗野之气一直不能去除。因此曾国藩说，李少泉等才则甚好，然实处多而虚处少，讲求只在行迹。他是一个只能办事不能传道的人物。然而人才无法求全，曾国藩说，大抵天下无完全无兼之人才，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，大者得政而小者包荒，斯可尔。对李鸿章这些缺点，曾国藩只能接受。因此经过多年全面考察，曾国藩决定才相留怀。当曾国藩把这一计划通报给李鸿章时，李鸿章是非常兴奋的。枪杆子就是权力来源呐，兵制攸关天下大计，因此他迅速致函曾国藩支持才相留怀的决策，并说，吾师即鸿章当与兵士相始终，淮军改立别部，难收速效，唯师门若有征调，威信足以一试，敬似着才。现在呢，正如李鸿章所说的，师门曾国藩要征调，这是保留下来的军队了。曾国藩是一个凡事从长远来谋划之人，早在他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之时，就已经给这支军队预定了多年之后的剿捻任务。那时虽然是由森格林沁负责剿捻，但是曾国藩认为这个人的头脑简单，战术单调，难以成事。湘军都是南方人，不耐北方寒冷气候，也吃不惯面食，而淮勇呢，生长就在北方，刚劲斗狠，正可以代替湘军为中原平冠之用。因此湘军东下之初，曾国藩就告诉李鸿章，这支淮军现在的任务是平定上海方面的太平军，将来还会用来平定中原一带的捻军，目下可使在沪长苏之合肥健儿木易归正，将来可是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。然而呢，淮军和湘军一样，都是基于个人恩义而建立起来的军队，如同周代的分封制一样，将领们只效忠自己的直接领导。淮军虽然广义上来说是湘军的一个分支，但是这毕竟是李鸿章的军队，有着浓重的李氏色彩，曾国藩能否指挥如意，心里并没有把握呀。因此曾国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淮军的指挥问题。他去信试探李鸿章的态度，首先问淮军部下能否听他的指挥。他说，贵部淮勇明盛树各军平日颇有一家之意，不识离苏复齐，尚能心性相符否？其次呢，是要求李氏兄弟中的季权、右权同往相助，其阁下于竹报中亦为劝驾。湘军自认姓曾，淮军也是一样，自认姓李，因此只有姓李的人协同指挥，他才放心呢。巧的是什么呢？就在曾国藩写这封信的同一天，5月初4日，李鸿章也主动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。虽然师徒二人不知道对方 在同一天给自己写信，但是两封信的内容竟然若合符节。李鸿章的信几乎完全是针对曾国藩遗信所提问题的回答，所以可见师徒二人之心有灵犀呀，也可见李鸿章的明敏通透。对于恩师的心理，李鸿章太清楚了。他在信中就跟老师说，他准备把淮军中的三部交给老师指挥，同时呢，他还打算让弟弟李贺章随同曾国藩出师，帮助他协调诸将。他说，明胜数三军共33营，即16-7千人可供指挥。刘省三虽奉严旨敦迫，必须留至左右以备先驱。贺帝前请开缺，如上未出奏，应令随侍京辉，少校犬马，皆可联络诸将。扶其迅速基调，鸿章奉命暂全督撰，事急何敢顾辞，索性墨守师训，亦步亦趋，在随时随事请教，既无颠绝。他说，调拨给曾国藩的明胜数三军都是淮军的精锐，而刘铭传尤为淮军特出之将。他这样做呢，是以上四奉吴师，以中下四留鸿章左右，设有警变，只有自降而已。李鸿章的表态让曾国藩非常满意，看来这个徒弟比起左宗棠、沈葆桢之流强过何止万倍啊。然而呢，虽然得到门生的全力配合，曾国藩的剿捻进行的却不太顺利。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之人，他凭着头脑打仗，而不凭血气之勇。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之上，他吸取了僧格林沁的教训，深知道对以马队为主来去如风的捻军不能采取穷追战术。经过反复考虑，曾国藩制定了合防战略，也就是利用天然地形限制捻军的马蹄，运用点线结合以线控面的办法打击捻军。曾国藩计划东以大运河为防线，西以沙河、贾鲁河为防线，在这三条河的河岸增筑木栅，挖土筑墙，择要分兵驻守，以压缩和限制捻军流动作战的范围，把捻军驱逐到角落里加以歼除。这是曾国藩一贯的以静制动这个战备原则的一个新的发展，目的仍然是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针对捻军与地方联系紧密的特点，曾国藩又制定了查围之法。那所谓查围呢，就是命令地方官清查农村的围寨，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，使之不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。曾国藩规定各乡村建立围寨，围设围墙，坚壁清野，在围寨外高筑墙，深挖沟，平墙击贼，把人丁、牲畜、粮米、柴草等等一切足以资敌的物资一一搬入围寨之内，使捻军来后无可掳掠。同时呢，分别粮友，围长应编造粮民册与友民册，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友民册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，还要连坐。曾国藩的合防之策方向上是正确的，但是实施这个策略呢，需要花很长的时间。地方上呢也不配合，主要原因就是河南的官绅的反对设防贾鲁河和沙河，认为这是将捻军驱往豫西，是以豫为壑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出工不出力，堤墙一再倒塌，再三修补， 勉强建成，质量呢又不过关。1866年9月24日，农历8月16，何方堤墙建成的约莫一个月光景，捻军大部队在河南省城开封以南10数里之地潮涌而至，府标三营所守堤墙当被冲破，轻而易举就突破了建的非常不坚固的贾鲁河墙，向东奔驰而去，闯至豫东、山东，纵横驰骋，破坏严重。何方崩溃，曾国藩当然很忧着了。不过对于这一情况呢，曾国藩早有预料。早在建设何方之初，曾国藩就说过，假如初次办不成，或办成之后一处书房，贼仍窜过沙河以北，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平地，中外必击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。预想到这一策略一旦受挫，可能会招来政治上的攻击。那么事实呢，也正是如此。朝野舆论物议分歧，曾国藩的政敌们以此为借口，对他是大加攻击，指责曾国藩迷想两年，捻事一章。说两年，其实呢就是一年五个月。一年多的时间内，他受御史参劾5次，朝廷的对他也是失去了耐心。一年之内，停祭责备7次。同治5年（1866年8月26日），他在日记中说：“接奉廷祭，有御史参劾之章，为不义者久之。”曾国藩在朝廷和捻军的双重压力下，身体是每况愈下呀，以致病盗汗舌茧之症加剧。在8月16日的日记中，他也写道：“次早晨是4体，两臂两腿腰脊瘦去一半，膝以下更甚，断不能再服官仪。”他感觉自己一个人不能支撑，就决定调学生李鸿章前来当自己的助手。他奏请朝廷斥李鸿章驻扎徐州，负责东路，自己则主控大局，仍然驻扎周家口，以当中路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朝廷竟然因此来了个脑筋急转弯，计划让李鸿章来取代他。不久之后，曾国藩接到祭谕，令曾国藩在营调理1月，病愈后进京必见1次，钦差大臣官房暂由李鸿章梳理。这实际上就是让曾国藩把兵权交给李鸿章啊，这颇出曾国藩的意料。如前所述，何妨的大方向是对的，虽然初次遭的失败，但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所致，并不是防河之策本身的错误造成，他需要的只是时间。但是清政府却不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，这个决定是慈禧做出的。朝廷现在呢，已经不是慈禧和恭亲王联合主政，已经变成了慈禧一个人的专政。原来同治4年（1865年3月），就在曾国藩出征前不久，慈禧在朝中发起了一场小政变，他亲拟诏旨，革去恭亲王奕欣、议政王和其他一切的差事。祺祥政变之初，慈禧没有自己的势力，也不熟悉政务，所以把国家大事几乎全权委托给奕欣。奕欣的明明有才，因此军事大事布置的是井井有条，出现同治中兴的大好局面。然而呢，慈禧翅膀硬了之后， 压抑不住争权夺势的本能，故有此举。慈禧这个举动扭转了祺祥政变以来蒸蒸日上、步入正轨的朝局。后来虽然恢复了奕欣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，但是议政王的称号却从此取消，再也没有恢复。尤为重要的是，经过这一次打击，奕欣在那拉氏面前完全屈服下来，处处谨慎，遇事磨棱，不敢轻易表示异同，在统治阶级中的威望和影响也是渐趋衰微，朝局因此渐渐走向平庸混乱。在曾国藩剿捻期间，慈禧经常是瞎指挥。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书信中，更以治病求医为喻，对此是痛下针砭呢。夫未病之时，桓公欲扁鹊，弗之信也；既病之后，又委诸庸医，失治失序，针药杂事，攻伐溃乱，乃别求一新医而试之，则疗治之极，徐甘苦。宜一听新医家主张，而他人不得道谋，乃病家之妇孺赃货，竟欲吊舌伸指，指挥新医，使听命言。虽愚贬，亦难为功。况治时短浅，不如愚贬者乎？那么信中的这个新医呢，乃是曾国藩自况，而病家之指手画脚的妇孺赃货，那就是影射的太后、小皇帝，还有他周围的奴才们。厌烦之情溢于言表。慈禧小政变之后呢，曾国藩对他一直表现出一种反感的情绪。慈禧和咸丰一样，对军事一贯是急于求成，对僧格林沁如此，对曾国藩依然如此，一有挫败就想换人，因此才有了什么呢？曾李互异之举。这就让做事一贯坚持到底的曾国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废的局面。李鸿章北上之时，朝廷并未指明由何人接任两江总督。朝廷的上谕要求曾氏病愈后上京避见，实际上含有另行安置之意。李鸿章接旨后，即递上奏折，强烈建议曾国藩回任，因为剿捻全军专事两江之饷，若经理不得其人，全局或有震恐。自己在前督师，曾国藩在后筹饷，患难与共，休戚相关，若接替人选不当，诚恐呼应不灵。因此朝廷遂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。曾国藩不愿意这样做，曾国藩自己的想法是以散员留营以维系军心，与军事相始终。曾国藩是一个做事追求有始有终的人，那既然剿捻，就一定要坚持到最终胜利啊。劳师无功，拒回本任，在职位上与昔年学生彻底对调，一时之间无论面子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承受的。但是无奈朝廷坚决不准他以散员留营，他只得黯然难返。左宗棠听了这事儿之后呢，十分开心，并且放出口风说：“相怀暗分气类，即从大帅分起。”就希望呢挑动曾李的矛盾。朝野上下呢也出现很多传闻，说曾国藩剿捻失败是因为他无法驾驭和指挥淮军。李鸿章经常干预和掣肘，导致曾国藩指挥不灵。虽然在回任之时心情确实不大愉快，但是作为一个有胸襟的政治家，曾国藩内心明白， 李鸿章是最适合接替他的统帅人选。曾国藩写信给朋友，对左宗棠的说法予以澄清，并且致信李氏兄弟，让他们不必心存芥蒂。针对李鸿章初出师不利，遭遇沿路弹劾的局面，曾国藩坚定地表示，如有大风波，仆自分任其言，必不是李鸿章独当其咎。交谢钦差大臣官房后，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特意说明，淮军入鄂，请帝殷勤款待，视之如一家眷属。盖年余以来，诸君虽未立大功，而其听我之话与听少权之话实无以异。帝若隔膜视之，则将领或以我平日之不成啊。回到两江之后，虽远在千里之外，但曾国藩的心仍然悬在剿捻战场上。曾国藩对李鸿章全力支持，自始至终为李鸿章积极筹想献策，尽心尽责。他诚心诚意希望李鸿章能尽快把捻匪荡平，因为不管是曾家还是李家，在他看来都是一家。相怀一体，曾李一家，合则两利，离则俱伤。曾国藩是深明这个道理的呀。他对李鸿章说，来世为中外以避人为砥柱，仆实使淮军阁下为转移，淮军立，阁下安，仆则砥柱也；淮军危，阁下危，则仆雷卵也。李鸿章接任之后，军事进展也并不顺利，一开始连遭惨败，张树山败死，程大集军哗变，号称劲旅的刘铭传军几乎被歼。曾国藩心情十分的沉重，对赵烈文说，这一段时间各率军备斥责，辞气严厉，为尔来所无。少帅也就是李鸿章，少帅及元普胸次未能涵养，万一交愤至别有意外，则国家更不可问，且大局如此，断难有谬，吾恐仍不免北行，自顾精力颓唐，亦非了此一局之人，唯其速死为欲耳。那么他呢，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神气凄怆，这是能言善辩的赵烈文都感到无以为畏啊。